19多。约翰福音14章，约翰福音14章。30节，
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
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世界有一个王，世界有一个王。世界这个字，我想我想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要把这个原文的意思要把它弄清楚。世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，它是指的一个系统。这个原来我们也说过，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系统，它的意思就是一个系统。世界是代表一个系统，主耶稣在这里说世界有一个王，那么这个系统它就有一个王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王就是指的撒旦。撒旦就是这个王，这是第一处圣经我们要读的。第二处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的12章。马太福音的12章，25节，读到28节，马太福音12章，25节到28节。
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
请你注意26节，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立住住呢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不但撒旦世界是一个系统，而且这个世界又是一个国。你看到哈，这里又有一个国，撒旦还有一个国，就在这个世界，世界又是一个系统，世界又是一个国，他的王就是撒旦。那么再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哥罗西书第1章，哥罗西书第1章13节，哥罗西书第1章13节。
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接到他爱子的国里。
好，这里又讲了这个世界这个系统这个国叫做黑暗的权势。主耶稣救赎我们，是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救到爱子国里，就是主耶稣的国。 爱子的国里。好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就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系统，有两个国，一个是从撒旦的，一个是爱子的国。那么这里就说到基督徒的问题了，或者教会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迁到爱子的国里了，我们就不在撒旦的国里了。好，那么又要请你再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读到十八节，十五节到十八节，十八节那个世上，原文不是世上，原文都是世界，好吧？请你要把十八节的两个世上要读成世界。好，
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你怎样猜我到世界，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界。
好了，刚刚我们说的世界是一个系统，好不好？世界的王是撒旦，但是今天主耶稣说我们是被猜到这个世界里头来。主耶稣还为我们祷告，求父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一定要保守我们脱离那个什么恶者啊，脱离那个恶者。那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教会的地位是什么？我们是属于主耶稣这个国度，在爱子的国里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们现在拿了护照，住在哪里啊？住在黑暗的这个撒旦的这个权势下面，看到没有啊？好不好？那我们还要在这个里面生存，但是我们不属于他。好，这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而第二个，圣经里又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来读一书圣经，请你读彼得前书。第五章。第八节到第九节，彼得前书。
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
好了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系统的王是撒旦，因此他就能够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因为这是属于他的权柄，他来管辖这个世界。但是我们又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他一定是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那么他怎么来寻找法啊？怎么寻找？那要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。第十一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但愿你们宽容我， 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向基督所存意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。
好了，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五章是说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为什么用狮子来形容他？圣经里狮子是白兽的王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是兽的王。狮子是不讲理性的，对不对？他要吞吃你就吞吃你，他要咬伤你就咬伤你。如果你给他留地步，那就没有办法，他就正好就给他吃掉啊。所以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就是说，大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但今天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，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讲，第三节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。心这个字啊，心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心啊，原文这个字实际上就是指的 mind， 或者叫做悟性，好不好？这个心字不是心，这个心在原文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 mind， 就是思想嘛。还有一个就叫 nous， 悟性。不是 heart， 它不是用的，不是用的 heart 这个字，不是用的 heart 这个字，而是用的这个悟性或者 mind 这个字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这个字就是说，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，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。这个功用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能够和神的旨意连起来的。啊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思想，我们每一天都会用我们的思想想很多的事情。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，这个功用那可以知道神的旨意。这个又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
好，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心意，要更新而变化，更新还变化。如果一个人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就能够察念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叫做悟性。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用的心意，这个心意和悟性 在原文的在原文它的字根是一个字，希腊文的原文的字根是一个字，是同一个字根出来的。于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思想，每个基督徒你天天在用思想的时候，你思想有一个功用，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思想有一个功用，是可以和灵连在一起，和你的灵相连接的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每一天你都在用思想，你有没有想到你在用这个思想的时候，这个思想里面有个功用，是能和你的灵连在一起的。那么你的灵里面又住了圣灵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的思想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有好多弟兄姊妹说，我怎么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我祷告祷告神也不说话。实际上神也会说话，神的话说在哪里，就是说在你的思想里面。因为你思想里头有一个功用叫做悟性，这个悟性就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我来说一个弟兄的见证，就是余成华弟兄，他是一个眼科医生，他和人做手术，这个眼睛做手术，那个刀是非常小的刀，非常小的刀，那个刀要在眼睛上开刀的时候，他要聚精会神，他的两个眼睛要看着那个人的两个眼睛，那个人睡在那里打了麻药针，他就在做手术。他说他的手做手术的时候，他的思想没有离开那个病人的眼睛，没有离开他这个手，同时他的思想没有离开神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有的经历，那就是说你每一天你可以有神的同在。有一个弟兄是教师，他说他在上课，在讲课的时候，给同学底下几十个人听课，他在黑板上写，他说一面我在那里写今天要上的课程，但是我的里面一直有主的同在。思想才讲课，怎么会有主的同在？好了，这就是你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同时可以和主同在。啊，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那么今天弟兄姊妹，这个你要知道以后，撒旦今天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把你思想的这一部分给你模糊了。撒旦要做这一个工作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又来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。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三节，好，我来读好了，因为刚刚他已经读了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心字就是指的悟性，不是心。偏于邪这个字，邪这个字原文不是邪，原文是枯干了，枯干了，枯干就是失去生命了，就是你不能够和神连在一起了，这就很危险的。今天撒旦就要做这么一个工作，啊，请你注意这一个字，你们的心偏于邪。这里用的这个心这个字，我刚刚说了，就是代表悟性的意思。那么再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，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就读这一节。
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
请你注意，这个诡计原文也不是诡计， 就是悟性这个字，好不好？撒旦就要在我们思想里面把你思想和神连接的那一个悟性，好不好，把它拿走。他要做这样一个工作，撒旦要做这样一个工作，等于使你和神中间失去这个联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和大多数的基督徒，我们天天也都祷告，天天也用思想，但是你在用你思想的时候，撒旦会做一个工作，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就把你思想能够和神连接的那一部分，看到没有，他就给你拿走了，他就专门把这一部分给你拿走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难处。所以你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天天要有一个祷告。主耶稣对门徒说要他们警醒，你看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，主耶稣给门徒祷告的时候，对不对，就告诉你们要警醒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做迷惑？撒旦就来了，让你和神中间的东西就迷惑了，好不好？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思想里面都有一个功用，是和灵连在一起的。在这一点上，如果你不警醒，你就会被迷惑了，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撒旦的诡计，实际上诡计就是他用的这个悟性，好不好，来把你在神面前的这个悟性把它拿走了，使你迷惑了，这个是要非常小心。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生命的长进乃是灵里面的长进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一说属灵的长进，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有一个战争，就在你的思想里面，在我的思想里面，你装的什么东西多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说，思念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弟兄姊妹，你每天你的思想里装的什么东西最多？有一个姊妹得了癌症，睡在床上，我去看她，我说你为什么会得癌症，她怎么讲，她说因为我天天都在看电视，好不好，我吃了晚饭就在电视机面前坐了，坐到一直看这个台，看完看那个台，把它看了，看累了可能我才睡觉了，好不好。那么她的思想装的什么东西啊？不是神的话，那就是电视，好不好，赚的太多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装的什么？有的人的思想里面装的是马门，天天我怎么发财，好不好，好了，这又是一个问题了。不是说你不可以赚，不可以发财，不是不可以，基督徒的发财是神的祝福。你看看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区，他听了神的话去，带了罗德去，带了妻子去，三个人去，两手空空。结果到了迦南地区，他听了神的话，他的牛羊就成群了，好不好，仆人也来了，怎么来的，神给他的。你听了神的话，你和神连接在一起，弟兄姊妹，你的思想装的什么东西，这个就非常重要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天天装的都是世界的东西，不是两个国吗？你装的那个国里的东西装的太多了，好不好。我在每个星期二西区廖理香家里有聚会，那里有几个姊妹就给我，他们就说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很喜欢旅游，好不好，马上你看又是便宜的船票来了，又是几天旅游，我们就要去看一看，他装的就是旅游了，好不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看什么东西装在你的思想里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好不好。如果这你把神的话装在你的思想里啊，这里就你的思想，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请你记得里面有一个功用， 就是和灵连在一起的，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能够知道，那就是看你怎么做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曾经读过的，那里是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好不好？你的思想里面要和多和灵联系一下，不要只和世界的这些娱乐、这些世界追求的东西联络，那是不够的。你应该多和主联络。这些问题，你多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你多运用这个功用，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慢慢你的生命就开始成熟了，你和神中间就能够直接联系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贫穷，就贫穷在所属灵生命的贫穷，实际上贫穷就在我们那个思想的那个悟性的功用里面，我们贫穷了，我们贫穷了。所以我们在这就是圣经的告诉我们，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撒旦今天是要做这样的工作，所以这里用的心，怕你们的心偏于邪，这里就是失去了向神的存疑的，存疑的，就是单一的和清洁的心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存疑的清洁的心。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愿意顺服你。你有一个是专一愿意顺服神的心，好不好？当然，你每天的工作还是可以照样的做，教书的照样教书，上课的做学生照样做学生，你上班照样上班。但是你要学习一个功课，锻炼一个功课，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，不但能够耳朵听老师，思想听老师，你里面还不离开主。这个还有个功，不能离开主，同时存在，好不好？同时存在。感谢主。我就先说到这里哈，还有时间很多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我没有说清楚，你们可以问。
和人的灵相连是和神的灵相连，还是和人的灵相连？
好了，现在我们说和神的灵和人的灵，我们要把这里说清楚哈。第一个，我们讲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？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说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就有圣灵住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圣灵住在哪里？住在我的灵里面。圣灵不住在魂里面，住在灵里面。这个又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2节，就是最后一节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，
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
好了，主与我们的什么同在？那就是圣灵住在我的灵里面，主也住在我的灵里面，好不好？所以人的灵里面，我现在是说这个人的灵，那就是指着基督徒的灵，这个人的灵，那就是有圣灵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有主的灵，这是指基督徒来讲哈，一个非基督徒他灵里面没有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灵里面，就有圣灵住进来，主耶稣也住在里面。哪一个？
刚才我念的那个，就是这世界的王。
就是约翰福音14章。好。
他为什么说将来呢？那三个意思都在吗？
好好好好。 那我们就要说了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好不好？世界的这个王，他的确在地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用将来？就是说主耶稣要离开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说他这世界的王将到的意思，是指着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王，就直接对付主耶稣的门徒了。主耶稣的门徒讲话，好不好？现在世界的王还不敢直接对付主耶稣的门徒。你记得主耶稣在把祷告里面十七章有一个祷告，神把他的门徒交给主耶稣以后，主耶稣说除了那个犹大以外，所有的主耶稣都保守了，好不好？撒旦所以要来侵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侵略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要保守他们啊。你记得有一次在马太福音第八章，主耶稣坐在船上，主耶稣睡着了啊，撒旦不是让风浪就起了吗？好不好？但是主耶稣在船上，门徒都害怕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喊主啊，我们丧命了，怎么办？主耶稣马上就起来，驰着风浪了，保守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撒旦不是不在，在将到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说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那么你们就没有我的保护了。所以圣经里讲有两个保惠师，第一个保惠师就是主耶稣。主耶稣走了以后，就又来一位保惠师，就是什么？真理的圣灵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，主耶稣说他走了以后，我就求父差遣保惠师来，好不好？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主的神的保守，对，除了犹大之外的十一个门徒，可是这个就是所有的门徒，其实在最后都为主殉道了。不晓得主的保守是他们的生命，还是说他们可以得到神的生命？
好，那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弄清楚啊。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寻道就是主没有保守。寻道，你来读，假如你去读《使徒行传》，第七章，你看那个司提反是不是寻道了？他怕不怕寻道啊？不怕，他就是要为主寻道嘛，好不好？所以基督徒，当一个基督徒为主寻道的时候，主会特别的向他显现，好不好？这个我曾经说过见证的，好不好？一个基督徒为主寻道，我曾经说过，有个尼托生的同工，宣布法院宣布死刑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一个天使怎么样，就站在他的旁边，穿个白衣，所以他一点都不怕。结果他坐了刑车，把他拉出去枪毙的时候，坐了刑车，他在车上怎么样，唱诗歌。赞美主，好不好？主就给他力量，啊，一个为主寻道的人，主一定是为给他力量。但是主基督徒不是说每一个人说主都给你这个力量，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会寻道。哎，你怕死怕寻道，主耶稣不会把这个寻道给你，好不好？主耶稣给一个人寻道，那他是一定是一点都不怕的。啊，历代以来为主寻道的人多得不得了，所以你在读是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，四美拿教会那个时代，罗马人杀四美拿杀基督徒，那是多少万，好不好？那基督徒怎么样为主寻道，好不好？
好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学习中或者生活中，说那个悟性很高很开窍，那属于心的哪部分？
啊，你说什么？
就是在生活中学习中，有些人悟性很高很开窍，那属于哪部分？心的哪部分？
对，那么我就说在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叫悟性的功用。开窍了，我们就指着他的悟性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思想里面有一部分是和灵连在一起了， 圣灵连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？圣灵就把神的旨意就告诉他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一个基督徒一定有要有一个经历，不只是说我们每一天我们只生活在各种的事情里面，而且你的思想里面你在想各种的事的时候，同时你的灵与主同在，一定是与主同在的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。
在就是祷告，或者是我就忽然想到我的祷告，因为我记得圣经里讲说神知道我们要什么，在我们其实祷告之前他就知道了，他会提供给我们。还有一个经文是说，就是我们要顺着神的旨意，就是我们祷告不一定蒙垂听，这是神神的意思，神的旨意，就是希望这个我们希望他神帮助我们什么，或者希望事情变成怎么样，但是神有神的时间。那我就在想说，那我的祷告如果我觉得我会有一种如果不蒙垂听，或者是那我不晓得那时候祷告会很没有力量，我不晓得我们应该要基督徒应该要怎么心态在做祷告的时候。
哎，基督徒刚刚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圣经的这个真理，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用不用思想啊？你祷告你用思想，如果你的祷告是不符合神旨意的，马上你就知道了我这个祷告不是出于神的旨意，马上就知道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思想里面有一个悟性。那么一如果你这个不知道，那就说明你这个悟性还没有通了啊，就是还没有开窍，好啊，所以你祷告了以后啊，结果事情没有成功，你还去问主，主啊，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成功啊？实际上主就告诉你，我早就告诉你了嘛，你不听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是祷告以后才知道，就在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。为什么？你的思想里头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悟性的功用，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操练了，弟兄姊妹要学习了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那里有一句话，就是圣灵会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。一个基督徒将来的事情还没有来，他就开始知道有这件事情要发生了，好不好？也许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发生在教会里面，发生在某一个人的身上，因为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的思想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他里面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，好不好？
陈弟兄刚才讲的就是说，基督徒会通过祷告会事先会得到了一种启示，一种感觉，这种感觉就是跟我们前我们讲的一种预判呢，或者怎么样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区别呢？这种感觉，就是说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，就是说只可意会不可言语的这种表达的东西，这种东西怎么来讲述？
好，这个呢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，好不好？这种经历我们用什么来表达它呢？这个只能是说用见证来表达它，就是一个人的见证。圣经的真理是这样，我们一个人有这个见证，但是这一种不是一般人说的那一种，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么比方说有的人画家他叫有灵感，是不是有灵感了，好不好？那完全不是这回事情，好不好？那是另外的东西了。我们这就是说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叫做悟性，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。那你怎么能够知道？那就是经历里面来知道了。那怎么知道呢？那就是说你要练习，你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说你每一次你自己在想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， 你首先要回到主的面前去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，他那里有一句话，他说：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一个基督徒你要有这样的属灵的经历，必须你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的。如果你没有把，从来没有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过，这种经历没有的。把你的身体献上，我记得我们青年的时候就问那个老带领我们的弟兄怎么献啊，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，把你的身体，就是我在主的面前要专门有一次不告诉别人的，是我自己的，把我这个身体借着祷告献给主。怎么献法？就是主耶稣，我从今天起我的眼睛就献给你了，我的耳朵也献给你了，我的嘴巴也献给你了，我的手脚也献给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主耶稣，从今天起你不要我眼睛看的东西我就不看，你不要我耳朵听的东西我就不听，你不要我嘴巴说的我就不说，你不要我嘴巴吃的我就不吃。看到没有啊？ 你有没有一个人有这样大的心，把你自己的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就是当做一个活祭点给神了，好不好？神啊，这个是属于你的了，我的眼睛不是属于我，从今天起就属于你了。谁能够做这样的事情？如果你要能够做好了，那就神迹要在你身上出现，好不好？属灵的经济就有。如果你不能够这样做，那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没有。所以一定是要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，这个神就会开始做了，好吧？
陈弟兄，
啊，
那个就是求医治的祷告，
嗯，
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教会呢，他可能就是为一些生病的弟兄姐妹呢，就是禁食祷告，连续多少天的祷告，每天早上起来什么，他都有组织的那种，就好像说要通过这个祷告来让他医治他，让他。但是我就在想，其实医不医治那个人是神的心意，那你的祷告是不能改变的事实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那这个求医治的祷告要不要祷告呢？
嗯，好，弟兄姊妹，刚刚提的书生提的这个问题，他是祷告这个问题哈，为病来祷告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为别人的生病祷告，最重要的不是求神来医他的病，现在都是求神医病，而且禁食祷告，那就是有点意思，就是说神你不听我就饿死，这个就不是从神来的，好不好？这种祷告有问题的。我们为他祷告只有一个，就是主，求你让他知道你为什么要他得这个病，这是最重要，让他顺服你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神要你得了一个病，我们说不好听一点，就是神的管教。当神管教你了，你顺服了这个管教，你听了神的话了，这个病自然就好了，不管它是什么病。这是对基督徒来讲，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，就是盲目的去祷告，不行的。所以有一个姊妹得了一个病，很严重的病，祷告神没有听，他就来给我打电话给我，他讲：弟兄啊，是不是请你按照雅各书拿油来抹我？雅各书不是有用油来抹吗？为他祷告吗？可能你这一下我就好了。这个没有用的，好不好？没有用，好不好？这个一定要他自己，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到神的面前去，他自己去求神，把问题弄清楚，这是最重要。 如果他自己不问神问清楚，都是别人来给他二十四小时轮流祷告，进食祷告，祷告多少天都没有用处，好吗？啊，这个没有用，好吗？
对，反而还会起一些反效
果。你说对了。
很多不信的人看着说，哎，那我就看看这到底有灵不灵呢？
嗯，好不好？
发现还是不灵。
对。
很多人就，
好好，
就说，哎，看来你们这个神不灵的。
对对对。啊，一定要弄清楚，就是神的旨意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为一个人祷告，也要弄清楚神的旨意。我们最多为他祷告，求神让他明白神的旨意。当他明白神的旨意以后，他就顺服神的旨意。啊，这是最重要，好不好？
那雅各书这个
啊，
是讲的是什么意思？
好，啊，那么我们来看看雅各书他讲的是什么意思。啊，请我们来读读雅各书第五章。我们要从第十三节啊读到十八节，十三节读到十八节。
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。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
好，请你看这里有一句话，十四节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这里没有说为他祷告他的病就好了，没有这句话啊。底下的是五节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这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人他有罪还没有认罪，看到没有，那么这个祷告是帮助他认罪，帮助他有信心。不是说这个祷告不认罪没有信心病就好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所以帮助他祷告，抹油祷告也是要帮助他有信心。信心是从哪里来？不是从这个祷告来。基督徒的信心要从哪里来？要从主的话来啊。你们记得有一段圣经好不好？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所以祷告的目的是要他有主的话，没有主的话没有用，他就没有信心。不是说我们一抹油祷告，哦，这就叫有信心，不是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，信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哪里来？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这里就是祷告的目的是他要有基督的话，有基督的话以前他必须认罪。所以非常重要的，一个基督徒得了一个不治之症，看来他首先要在主面前认罪，看来是主的管教会是第一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后面他并没有说一来祷告他的病马上就好了，主要叫他起来，首先要解决他的信心的问题。信心就是要有主的话，第二个要认罪，好不好？所以后面就叫要互相认罪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请讲。
蒋弟兄，那么现在因为有微信还有电脑， 很多人就是通过电子这方面呢，就看圣经啊，交流了，还有看一些人讲道，你在里面怎么来探讨圣经的话语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更多的时间是花在说认识圣经这样子。那么在心里和神的交流，就会少很多。他们觉得这样子通过这样子交流能够认识主。其实这样来说，这样子方式究竟是好处还是坏？
现在是这样，我的看法，第一个，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，我们最重要的是个人和主的关系，这个不能减少的。个人和主的关系，现在我们是2017年开始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在主的面前，你有一个安排？我今年我每一天怎么过？我每天的祷告，我每天读多少圣经，我怎么来聚会，我怎么做见证，我的祷告里面要为哪些人祷告，为我家里的人祷告，为我的同学祷告，我的邻居祷告，为弟兄姊妹祷告，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，这都不能减少的，好不好？微信只能说是弟兄姊妹的交通，借着微信来交通，但是微信的交通里面要非常小心一件事情，就是里面所交通的内容符不符合圣经的真理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如果不符合圣经的真理，这就出问题了，而且你又帮他来转微信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发，他们要你帮他发10个人，你也帮他发了10个人，那10个人又去发10个人，100个人，好了，这就很危险了。所以你拿到微信以后，你要弄清楚这一篇微信对不对，和圣经的真理有没有矛盾，他讲的是不符合圣经的真理。所以最近那不是袁志明那一篇吗？他说他在坟墓里给主耶稣交通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就不清楚了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嘛，你今天怎么又跑到坟墓里去给主耶稣交通？主耶稣今天又从天上跑到坟墓里来和你袁志明交通吗？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那就要有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主耶稣今天要在坟墓里和人交通，把这些圣经找出来，如果没有，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了，好不好？那他讲的这个要在坟墓里给主交通这么久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我们拿到微信以后，别人发给你，你要好好的审慎，如果你都没有把握，绝对不要发出去，你看了不要发出去，或者你要把它里面的问题弄清楚了，啊，来帮助大家把问题弄清楚，好吧？
当牧者发生一些跌倒的时候，我们要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，我们要帮他祷告。但是，我感觉就是当牧师发生问题的时候，或者是传道人，就是他们会引起整个基督教里面，就是可能跟随基督人开始觉得这个基督教好像不怎么样。那我们是跟着眼睛是看着神，但是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帮忙，就是帮那个人祷告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在一直传来传去，但是好像大家只是在找谁对谁错。
好，这个就是说，我看见了别人发了一个微信给我，如果我看了里面有问题，我只能为这个事情祷告，求主保守，不让弟兄姊妹受他的影响，我绝对不能再把他发出去，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嘛，好不好？ 所以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最近呢 Sarah 也告诉我，就是北文的这些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把Sarah 把我们这个希伯来书有的东西就发出去，他们就很愿意看，但是现在又有很多的问题出来。如果有问题了怎么样，一定要帮助他，要把这些问题用圣经神的话来解决。如果你不用圣经神的话来解决，用自己话来解决，你说不清楚的。只有主的话才是生命，才是灵，人的话没有用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我们不高举任何一个人。昨天早晨聚会有一个姊妹来问我一件事情，她说张百丽的父亲95岁在中国大陆死了，她要回中国大陆去看她的父亲，中国不许她进去。她说她是一个传道人，祷告了，大家都为她祷告，怎么不让她进去啊，好不好？这个问题不是在，是在张百丽本人。你清不清楚，主要你回去，你清不清楚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清楚主要你回去，你就没有问题，你不要去求别人，你还是一个传道人，好不好？那么张百丽有最近的情况我就听说了，他到这边来聚会都是在灵恩派聚会，好不好？都在灵恩派，好不好？他的现在一个传道人没有路走了，生命长，属灵生命不长进了，就走灵恩派了，好不好？就以为我抓住外面的东西了，这是绝对错误的一条道路，好不好？绝对错误的一条道路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就说的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回到灵里面去。我们的思想里头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悟性的功用，能够让你明白神的旨意。你不需要到外面去追求，不需要找外面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非常危险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，我们现在就在这里，好不好？
行，好。一会儿还请张弟兄。
好，那就把他们打了。